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2月16号星期五，大年正月初一。在这里呢，祝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听友新春快乐。我是陆阳，下面为您播报我们在北京时间晚上7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联邦法官下令继续羁押佛州校园枪击案的嫌疑人，并且不得保释。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他在作证的时候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任何武统台湾的意图。那么另外呢，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农历的这个大年的除夕呼吁中国立即释放维权理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跟佛州校园枪击案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最新重大校园枪击案的嫌疑人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星期四在法庭短暂的露面，法官下令将他羁押不得保释。克鲁兹被控犯有17项预谋杀人罪。在克鲁兹出庭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就这起惨案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他是对正在哀悼的国家发表讲话。川普说他很快会与全国各地的官员会面，处理精神健康的难题，防止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发生，并且把学校安全当成我们头等大事。他没有提到任何跟枪支管控这个相关的这个新建议。星期四的晚些时候，数百人聚集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外面，哀悼枪击事件的遇难者。美国包括加利福尼亚州、拉斯维加斯、德克萨斯州和肯塔基州在内的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哀悼的活动。那么呢，这个就最新的佛罗里达州所发生的高中枪击事件，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呢也对这个发表了讲话。那么呢，美国之音驻这个白宫的记者黄耀毅就这一最新的进展做了下面的连线报道。
星期四早上呢，川普总统在白宫针对了这个昨天2月14号发生的枪击案来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对这个事情有怎么说。
No child, no teacher should ever be in danger.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个老师应该在美国学校当中受到危难。没有任何一个家长在早晨亲吻他们的子女时应该担心惧怕。每一位在昨天逝去的人原本都有完整的人生在等着他们，一个充满惊人美丽与无限潜能跟承诺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要追求的梦、要托付的爱，以及要与全世界分享的才华。每一位都有一个将他们看得比全世界还重要的家庭。
而类似的枪击案呢，也一再的发生，那也导致了许多的美国人希望政府能够做些什么来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对此呢，川普总统则是这样说
：Our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local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the shooting.
我们的政府正在与当地政府紧密合作，来调查这起枪击案。尽我们所能来了解，我们坚定地与州跟地方领袖合作，来确保我们学校的安全，并且处理棘手的心理健康议题。本月稍晚，我将与各州州长还有各检察长开会，而让我们的学校跟孩子更安全将是优先讨论事项。光单纯采取行动来让我们觉得事态在扭转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真的扭转事态。
那川普总统刚刚在演说当中提到，就是他认为说这个是跟精神疾病有关系。那么在发表这个演说之前呢，他也在早上的时候在他的推特上发表评论说，他说很多迹象显示佛罗里达的枪手精神有困扰，甚至因为恶劣而且不稳定的行为而被退学，邻居以及同学都知道他是个大麻烦，永远必须将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当局举报。不过呢，川普总统在推文当中并没有说明是要这个人民向哪一个当局来举报，而且在人民没有再发生任何真正的危害的时候，是否真的可以来跟执法单位来这个做举报。而且其实呢，在这个凶手克鲁兹多次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张贴的持着枪支武器的照片之后，也的确有人两次向 FBI 举报了。那我们知道呢，2012年发生上一次更那个惨重的这个山迪胡克小学的27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之后呢，奥巴马总统也曾经颁布了一个法规，规定拥有精神疾病的人不得购买枪支，那让这个购买枪支的这个标准更加的严格。但是川普总统在上台之后却废除了该项的规定。此外呢，关于这个枪击手的他的这个背景呢，又有更多的细节出来了。佛罗里达州的白人至上主义民兵组织叫做佛罗里达共和国，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叫做杰拉布，他在今天呢告诉美联社，他说呢，佛罗里达枪击案的这个枪手克鲁兹其实之前是他们的成员，而且呢是由他们的民兵组织所训练过的。不过他认为克鲁兹做的事情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而这个佛罗里达共和国这个白人至上组织的主张呢，是要推动白种人的佛罗里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认为，美国必须持续协助台湾自我防御，并且展现美国的决心，那就是中国任何武统台湾的企图都是不可被接受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态势举行听证会，已经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哈里斯在他的书面证词当中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哈里斯在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台湾的开放经济与繁荣、自由及民主社会反映出美台共享的价值。尽管基于美国的一中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美国跟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呢，美国和台湾人民维持实质与强健的关系。哈里斯说，基于这个政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继续支持台湾发展可信、持久及节省成本的威慑以及自卫的能力。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天，也就是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举行了另外一场听证。在听证会上作证的有中国问题的专家，那么呢，这些专家如何看待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昨天的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就做了下面的分析和探讨。
想先借这个机会哈，就是向我们这个观众听众问这个农历新年好哈。对，提到我们知道大家在全球华人都在忙着过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国会现在这几天哈，就是举行了特别多的听证会。那么今天就是参加这个有关美中战略这个竞争的听证会的这个出席这个听证会作证的两位专家呢，一个就是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个高级研究员这个热特纳。那么弗里德伯格，大家其实我们听众应该对他比较熟悉哈，他曾经就是在2003到2005年期间，其实他担任过这个副总统切尼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同时也是这个就是切尼副总统办公室的这个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哈，那么他当然一直长期研究这个美中关系啊，这个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那么谈到这个的弗里德伯格，实际上还说两句，就实际上他在卸任之后，其实也还目前仍然是担任一些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国务院这个美国中情局一些政府机构的这个顾问哈。那么另外作证的就是这个热特纳呢，他也是在政府里面任过职，他曾经是这个副总统拜登的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 那么曾经也在国务院还有就是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包括这个拜登参议员办公室里面都任过职，所以他们谈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当然是非常有资格谈的，这个
都是非常了解
资深的
和中国关系的这样
的
退休的前高官，
而且就是在学术界也就一直在研究机构里面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那么他们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战略竞争啊，分别都是什么样的看法？
对，在这个听证会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弗里德伯格就开宗明义的提到了他对这个问题一个三点的看法，几个看法。那么他首先就认为，就是说美国过去25年的这个对华的策略是失败的。那么第二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寻求一个就是范围广泛的这个全政府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就是说目的当然是要取代这个美国在亚洲、东亚乃至全球这样的一个主导的地位。那么第三呢，就是说这个他认为就是对付中国这个挑战呢，需要美国采取一个新的综合性的策略。那么这个就是这样呢，能够更有效地动员、整合以及动用美国，就是这个国力中的所有可以动用这种资源，同时还包括动用这个美国的盟友的这个国力的这些资源。这是这个弗里德伯格他认为，就是说，就是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呢，这个美国对中国其实采取的是一个双管齐下的一个策略，当然就是既竞争又接触哈，就是既平衡又接触。那么他美国当时考虑的就是说，希望能够保持稳定的同时，通过这个接触来促使来驯服中国哈，用他的话说，并最终改造中国，那么就是使中国融入到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这个体系之中哈。那么但是从目前来看，尤其是在这个过去十几年来，他认为就是看来就是说，显然这样的一个策略没有起到他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说中国虽然是一方面就的确是变得日益的富裕和强大，但同时它并没有走向民主化，而是变得更为的压制哈。那军事上也更加的民族主义，在外交上也是特别的强势。那么所以他就是总体来说呢，就是中国现在正是把它这个高速发展的这种军事、经济还有政治与信息战的能力都综合起来，来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取代美国在这个区域强国这样的一个地位。对，那么热特纳的看法呢，他就是这样，他就说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就是毫无疑问是卷入了一场这个地缘政治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结果呢，会决定今后几十年指导这个国际关系的准则、规范和机制。那么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说，从总体上来看呢，其实美国正在输掉这场竞争，而且他认为就是这个不仅加大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不仅加大了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秩序受到侵蚀的可能性，而且也增加了这个非自由的，就是由中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秩序的兴起的可能性。那么不过他也同时表示就是说，尽管存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美国仍然还是有能力能够阻遏中国这样的一个势头哈，并防止就是这个在亚洲以及国际上出现这个由中国主导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非自由主义秩序的一种壮大。他同时还提到，就是说他认为美国政府目前并没有能够就是以这场竞争所具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来对待这场竞争。对。不过我还想强调，就是弗里德伯格特别提到，就是尽管就是中国现在就是全方位的出击哈，在与美国形成这样一个战略竞争的态势，但是他认为其实中国其实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尤其是在国内哈，比如说这个中国经济有这个放缓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人口老化严重，同时环境这个污染也非常的严重等等哈。那么他认为就是说中国的财力也不是无穷无穷的尽的哈，这样的就是说，那么中国这样的一个崛起的势头并不是一定一直可以持续下去的，那么所以就而且就是说由此就是说它主导亚洲乃至全球这样的一个前景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两位这个作证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两个人的基本观点似乎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说呢，美国还是有能力来应对中国这个竞争的。谈到这个应对中国的这个竞争啊，他们就是说他们的建议啊是。应该美国应该怎么样来面对中国的竞争？
对，他们其实当然就是提出了一整套的一个应对的策略哈。那么这个弗里德伯格就认为，就是说针对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信息这各方面就是所发起这样的一个攻势哈，就是美国当然也需要用一个新的策略来这个应对。那么当然就是说并不需要放弃美国以往所一直采取这样的一个综合策，但是它需要要调整这个策略中的一个成分的组合，比如说就是这个平衡与接触这方面他认为需要调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将需要强化对中国进行平衡的努力，同时调控，而且在某些方面限制我们眼下对于中国进行的开放，以及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接触态势。
Our present posture of open and essentially unconstrained engagement with China。
对，他提的就是说，在平衡这个部分，其实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就是外交，一个就是军事。那么在外交上，他认为就是在中国试图这个削弱和分化美国的这个盟友关系这个同时呢，美国当然就是需要加强并扩大美国的同盟和这个同盟关系哈。那么在军事上，他认为美国需要力图就是维持他在西太平洋投放军力，维持他这个军力的这个能力，就是维护其他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持有的一种强大的这个同盟关系，确保这个航行自由。那当然特别就是指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这种航行自由。那么在接触这部分呢，他认为就是也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对抗，一个是经济上的，他认为就是说美国就是尤其是川普总统决定退出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哈。那么他认为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应该重新加入，因为在这个我们看到在亚太地区，就是随着中国的经济这个高速的发展，很多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你在想就是撤出来之后，那很多国家他当然希望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哈。如果你美国没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让他看到就是说他跟美国进行经济上的接触使他有利的话，那他很可能就是会有其他的这个考虑的，对吧？这他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同时就是说还需要这个维持美国在一些战略意义上的一些技术上的优势。特别他们这两个人，虽然你提到的就是很多看法是相似，他们都特别提到应该强调就是减少美国对这个中国这个经济杠杆作用的这个一个脆弱性哈。就是弗里德特别提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其实欠中国的很多的债务，那么你在跟他进行战略竞争的时候，你欠他那么多的债，那显然是你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他认为美国应该想尽也通过一些办法来缩小美国的外债，尤其是对中国的债务，那么修补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些的脆弱性哈。那么同时美国还有一些其他的盟国应该试图的对抗就是中国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压力的做法，他们都提到就是美国对中国对韩国所采取这样经济的一个制裁。那么在政治上他就认为就是说政府和私营部门其实都需要采取更多的一个行动来防止这个中国利用美国社会啊、政治啊、信息和经济体系这个开放性来实现这个中国的目标。他们都特别提到就是比如像这个孔子学院啊，什么这个中国利用这个美国的这个智库啊，甚至一些媒体机构啊，就是各个方面的一些机构哈，来就是发动他的宣传的攻势。
现在的这个锐实力的这个说法就是，
对对，是就是来影响这个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政治体制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他们都强调，这两个都强调，就是说在美国的应对策略之中，既包括防守性这方面的策略，同时还需要有这种进攻性的策略，就是不能只是说你中国采取什么做法，我们在这儿就等待着去回应，而是应该采取更为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些策略。对，
一场听证会这样听下来啊，就是说你本人的感觉就是这些国会议员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对， 关注的议题就是这个从他们的一个提问上我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就是像我刚提的，他们特别关心的就是说美国能够从用什么的办法来应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挑战哈，而国会可以做什么行动来就是减少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和威胁。那么同时刚才也提到，他们很多议员特别关心就是中国在美国这进行渗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种所谓的这个扩展影响力这样的一个运作，就尤其特别他们好几位议员都提到这个孔子学院，包括就是中国在美国的这些这个研究人员啊，或者是公司，其实背后都跟中国政府有关系，但是呢表面上他可以说我这是私营的或者是独立的哈。那么他们很担心就是说这些通过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获取美国的一些情报也好，信息还有一些高精端的技术这方面的东西，就是对美国构成威胁，就是这是他们这个议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想再我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热特纳他提的一些政策建议里面，就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说他就认为其实这个美国应该要优先的考虑就是国防的资源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哈，包括避免战争。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不知道这个导播可不可以再放一下这个就是热德纳的这个讲话。
美国势必要避免战争的选择，尤其是朝鲜战争。对朝鲜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将使美国很难甚至不可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对，他这个意思特别有意思，就是说美国应该避免跟朝鲜打一场仗，如果你要想跟中国赢得这样竞争的话，就是他特别强调就是在信息战方面也要加强。那么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就是他认为国会应该增加对我们这些机构的这个拨款来应对中国的信息。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继续是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农历的这个大年初一，那么在这个农历新年的前夕呢，美国之音记者来到北京火车站前面的这个广场，他经过观察呢，就发现返乡过年的旅客人数比往年同期明显的减少，被当局驱赶而不打算返回的这个外地农民工呢，已经不多见。那么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个人呢，要么就是来年继续留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或者是实地的农民，要么呢是年关将至从外地来的这个讨薪人员。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回家过年吗？
我闺女在这儿，明儿再给他们在那个商店给卖鞋嘛的，卖服装的。年不放假，是吧？年年神不放假都。
现在还加班呢。
对，还加班呢。就是在这度过春节，就是到这儿玩一玩，全家欢乐欢乐。
我做饭去，洗碗的，洗碗最结果。我们没办法，确实没办法。哎呀，他现在新开了个饭店，没有这啥事，不用休息，一休息没人了，他那个饭店开不长了。
就是过年的时候吧，应当给几天假，回家看。公司的老板回家，因为啥？过年都要回家，那咋的？缺人。生活条件就那样，我跟你说这么说吧，就是咋的呢？每月没有假，你有个三天两天假也行，一天都没有。他不按你的法不法，人家那个老板就是，不给你假，就是一个月30天，31天也30天。
他过年回去几天呢？
我回6天，这天就算是一天了。初三就我们就去了还，我们白天买票，买的外省票。
一周干7天，就是干一天有点。
干一天有一天，没有礼拜天。干一天有一天，当一天就没有工。
你干活有钱，不干活没钱。
对，给你开了就你就是就不错了，单位都挺好的。给工地里干活有保险。
没有保险。
1万1万1，这磕着碰的那经常有。
我没地了，没办法了，是出来打工，不打工我就 活不长了，那就难活了。虽然习近平上头这个命令下了，这个地啊啥呀、啊，这个那这个好那个好，下地下都没人管。
能给我们呼吁一下子，农民工这工资要太难了，能不能向那个政府部门有关部门给反映反映？这也太费劲了，要钱，能不能说是那个工资一个月一开，能那个保证一下子农民工的这个工资问题？
这农民工讨薪太费劲了，活干活的时候吧，都是说你好好干好好干的，把活干完了就结账就费劲。
反正几乎啊，年反正是都是不管给哪嘎子，反正都多少反正费点劲吧，反正就这个意思。反正特别今天是更难了，到现在工资还没要全呢，就主要就是要要钱来了，要钱你这到镇展了，你再不回家车票买不着了，这人这玩意就活着不就是过年不就是想那个大家团圆那个才是个年不是吗？对不对？不都想回家团圆一下子吗？你说像我这一个农民，你说就知道干点活，这房子能腾是吧？
说那个，那你这个起诉去，一起诉说得一年二年的。那个农民工一打工的话，谁去上那跟他跑一年二年，谁跑得了？就有的得有多少钱呢？你上信访局看去，那都工程款都给不上，工资开不上呢。
最好是这样话了，叫习主席吧，这样话了，
不得已
再给农民工这样话了，那个尽快的能解决一下子。要是能把这个问题及时给解决了，那我太感谢党中央了，感谢那个习主席了，到时候。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英国媒体报道，在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展开严厉贸易制裁之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方高层近期秘密的会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加金游说，希望避免发生贸易战。有分析认为，中国似乎是更愿意做出妥协，以避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2月14日援引多个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前中纪委书记外传极有可能今年3月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最近几周曾秘密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极力游说美方以扭转中美对抗和开打贸易战的趋势。而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则是定于14日当天与美大使会面。刘鹤近年来一直帮助主导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决策，今年1月代表习近平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此前中共19大晋身政治局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已于2月8到9日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和川普总统会晤，商讨的其中一个主要议题便是如何建立一个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金融时报表示，中共领导层接连出面与川普政府接触，反映出当局对当前中美经贸问题的担心程度。外界普遍注意到，据信是习近平政治盟友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19大后退出党职后，上个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引发王岐山将重返政坛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推测。而官媒是2月13日公布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的老同志名单中没有王岐山，表明他没有退休，令熟悉经贸议题的王岐山将帮助习近平处理中美关系的传说越发明朗。中国问题专家、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之间近期的频繁接触表明，中国还不想与美国陷入一场贸易战，极力希望通过游说加以避免。他说，
都是全都是中国人谁都想打贸易战，打贸易战的话当然是两败俱伤，但是对中国来说就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对习近平的政权决定产生了一定负面的影响，所以他是会就是这样要中美贸易战的。
杨中美还表示，他相信中美双方不会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战，双方会有所妥协，而其中中国更愿意妥协的意愿会强一些。他说，
我觉 得中美还可能打不起来，中国方面会接近妥协，他们有没有这个这么大的底气打下去？因为打下去对美国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中美可能会继续妥协，中国方面的妥协的意愿更强一点。
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报道，中国方面接连派高官与美国接触的努力，表明中共领导层多有忧虑，这可能从侧面反映中国经济环境不是非常乐观，中国的底气不太足。据报道，动用301条款调查已成为美国对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发起贸易制裁行动的核心手段，将会导致美国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投资法规和关税制裁。美国总统川普2月13日与美国国会议员商讨时表示，在考虑综合运用关税和配额等方式，防止廉价进口商品严重削弱美国的铝和钢铁厂商。川普抱怨说，美国重建了中国，用中国从美国赚到的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他在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释放因毫无根据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或者是判刑的维权律师。这个人权组织还表示，有关当局同时应当终止基于政治原因吊销或者是暂停律师以及律师事务所执照的做法。2018年2月，有关当局以所称的不遵守法庭礼仪为理由，剥夺了隋穆清律师的律师执照，并且因为拒绝参加政审过程，取消了雾天律师事务所的年度登记资格。人权观察中国项目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政府不仅仍然关押着一些在2015年7月镇压行动当中集中抓捕的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而且以取消其他律师的从业资格这种粗暴的方式来威胁恐吓这一团体，对于法律专业人士无休止的迫害，显示出中国所称的坚持法治的荒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议院星期四否决了考虑和辩论了一个星期的所有四项有关幼年来美非法移民的议案。这些年轻的非法移民3月5号之后会面临递解出境。参议院未能接受的议案包括两党领导人就为这些年轻非法移民设置获得美国国籍的途径以及增加边界安全达成一致的两项议案，川普总统全面改革移民的蓝图以及惩罚那些不跟联邦移民机构合作的城市的议案。川普总统有关移民改革的建议得到的赞成票最少，在100个席位的参议院中只得到了39票支持。白宫星期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以冗长发言的方式阻挠了白宫的提议，而这项提议为那些非法移民慷慨地提供了加入美国国籍的途径，同时还包括增强边界安全和改善美国移民制度的这个改革。一名前高级美国移民官员星期四对盗取等候递解出境的非法移民的身份指控表示认罪，他用盗取来的这些个身份获得贷款和开信用卡的账户。桑切斯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首席法律顾问，负责在阿拉斯加、爱达荷、俄勒冈和华盛顿等州的递解程序。桑切斯被指控使用了7个将被递解出境的非法移民的身份，他用盗取的身份新开了信用卡的账户和申请贷款，总共购买了总额20万美元的产品和服务。桑切斯还在报税表上将3个非法移民列为他的被抚养人，这样他可以享受减免纳税和其他的福利。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副局长霍曼星期四说，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核心价值观中，最重要的就是诚信。他说，我们所有员工都被期待遵循诚信以及专业行为的最高标准。霍曼说，他对桑切斯的这个犯罪 感到万分的震惊，对桑切斯的判决将于五月宣布。美国国会正在协商移民改革的法案，川普总统已经表态支持其中的一个版本。不过，第一夫人的亲戚能够在美国居住，是否正是得力于川普总统要终结的链式移民，则受到了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在开始讨论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现在给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消息，也就是这个佛罗里达州发生了学校的枪击案。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已经得知了这项消息，那并且呢，原本在今天打算在一点钟要举行的简报会，也因此延期到两点半、到三点、到四点，到最后呢，因为这个枪击案的关系，今天的白宫的新闻简报会而因此取消了。不过白宫发言人这个桑德斯则是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跟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斯考特通过电话了，并且会提供联邦方面的救助来协助佛罗里达州来对付这个来应对这次的高中的枪击案。那么因此呢，说到今天虽然下午的新闻简报会是取消了，但是在今天的早上呢，却在白宫里面举行了一场这个关于移民的背景说明会简报会。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有白宫的资深官员以及这个行政当局的官员出来说明。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也透过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来说明呢，他支持这个参议院当中的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的版本。那么这个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川普总统发出以下声明，支持格拉斯利主席的移民法案，该法案才刚公布，而且是基于白宫的移民架构，为了寻求负责任的移民改革，总统敦促参议员们投票支持格拉斯利法案，而且反对任何违反白宫四大支柱架构的立法，因为那将无法为美国人民提供安全以及繁荣。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白宫官员还有行政官员呢，在今天早上进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当中呢，再次强调说，今天所有如果说国会通过的法案，不管是哪一个版本，只要当中没有这个所谓的白宫架构的四大支柱呢，川普总统都不会签署。那他同时又再度的强调所谓四大支柱的重要性，这四大支柱呢，第一个是要终结链式移民，还有边境的安全，停止绿卡抽签，还有同年低迷者暂缓遣返法案，也是所谓的 DACA。 那么这个简报会当中呢，也说了说这个格拉斯利法案呢，也修补了现行移民法当中的漏洞。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在这个背景简报会当中呢，白宫官员提到说，终结链式的移民将可以来这个将未来的移民呢，将会以所谓的核心家庭为主，也就是移民的本身，还有你自己的小孩作为移民的主体，那并不包括你移民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那么对此呢，这个就有白宫记者询问是说，第一夫人梅纳尼亚她的父母呢，目前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在自己的祖国斯洛文尼亚有房子，但是呢也常年的居住在纽约的川普大楼以及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那么到底他们现在是美国公民的身份，还是持有绿卡的身份呢？那么他们像川普总统要推动了这样子终结链式移民的法案，那未来像是梅纳尼亚第一夫人的父母亲这样的人是否会受到影响？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则是表示说呢，他不会来讨论个别的个案，所以并不告诉大家说所谓梅纳尼亚的父母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那不过呢，他只是说现在的移民法是1965年代的老的法案了，现在是2018年应该要出台新的移民法案。那同时呢，他们也表示说这个 MS-13 黑帮的危害性，认为说呢，移民的改革通过了之后就可以杜绝 MS-13 黑帮对美国人民还有移民社区的危害。那对此呢，白宫官员也询问是说，如果说 白宫官员的手上是否有所谓 MS 十三黑帮的这些人帮派分子的身份，他们这些人是不是本身都是非法移民，还是当中人是有持有绿卡者，或者甚至根本就是美国公民，那你透过移民改革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解决 MS 十三黑帮的现象。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表示说，他们的确没有全国性的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呢，在最近的一次抓捕行动当中，有200多个这个 MS 十三的黑帮是被抓了。那么在当中190个人是外国人，当中呢有些是有合法居留权的外国人，就是包括像有签证或是有绿卡的外国人。那么有些人呢是非法的移民，所以他们认为说，透过移民改革就可以来杜绝 MS 十三黑帮对美国社会的危害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参议院正在就移民改革，特别是如何保护追梦者的问题进行辩论。然而截止到星期四的这个早晨，就这个问题的辩论呢仍然是远远没有结束。随着3月5号追梦者的身份失效截止日期呢临近，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国会议员们想要在本周结束前找到解决追梦者身份问题的方法，但是现在问题在于他们对于如何开始无法达成一致。
常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解决美国过时的移民政策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处理根本问题。这包括补修移民法律体系当中破碎的部分。
参议院起草了一个议案，囊括边境安全、就业许可，以及改变美国移民数量，来换取对追梦者身份的肯定。然而，民主党人说，这些问题不在此次讨论的范围内。
我们这周并没有要讨论全面的移民改革，我们并不准备讨论美国法律体系下的各种签证，我们也不准备讨论市长或是警察如何履行职责。我们要保护追梦者，我们是在解决川普总统去年9月决定结束幼年入境暂缓递解计划后引起的危机。
然而，如果 DACA 受益者能够有机会获得公民身份，共和党人则要求调整其他方面的移民数量进行平衡。
在我们的移民体系中，有3/4的人都是因为有家人在美国而来到这个国家。现在的系统只是随机的选择，这完全没有根据我们的经济需要、经济增长或是经济安全来选择移民。
但是两党都不愿意给另一方取得政治胜利的机会。
我们不会让追梦者成为川普总统整个移民政纲的牺牲品。
温和派则推出涵盖范围较窄的两党议案，以加强边境安全作为保护追梦者的条件，这可能是取得进展的唯一方式。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参议院投票超过60票，这个议案在众议院的前景如何？如果议案在众议院能得到多数，那很好。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会支持这个议案吗？
周四是国会进行一周休会前工作的最后一天，就议案达成妥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2018年是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年，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都要开放竞争，在100个参议院的席位当中，有34个需要改选。从历史上说，中期选举往往对在任的总统不留任何的情面。平均来讲，总统所在政党会损失30个众议院的席位和大约2个参议院的席位。美国总统川普敦促支持者扭转这一历史的规律，重演他在2016年赢得白宫的惊人胜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展望11月的国会选举，川普总统担心支持者缺乏投票激情。
他们有些想当然了，袖手旁观不去投票，结果受了重挫。因为另一边的人绝望之下全力以赴出门投票，他们的劲头更大。可是我认为，由于我们做成的事情，由于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功，我有种感觉，我们会在18年有出色的表现。我必须要说这句话，历史不站在我们一边。
研究组织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总统所在政党通常会在中期选举损失席位，今年也会重复这一规律。
你知道这是一位非常不得人心的总统，如果民主党人走大路，可以拿下很多很多席位。
川普的民调数字一年来都处在历史低点，他希望通过聚焦经济的强劲和他的减税法案让自己的民调支持率回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这对共和党人也有帮助。
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没办法向美国人民推销这一点，那我们就应当另找工作了。
去年民主党在阿拉巴马和维吉尼亚的州级选举中把川普当成核心议题并获得胜利，这让民主党人士气大振。民主党活动人士亿万富翁汤姆·施泰尔出资发起了一场广告运动，呼吁弹劾川普。
我的战斗是要罢免唐纳德·川普，剥夺他的职务和权利，这从2018年收复众议院开始。
分析人士迈克尔·巴隆说，共和党人希望随着时间发展，经济形势将提振川普的民调数字。
他在采用乐观的基调，有迹象显示经济会以相当健康的速度发展，他正跟上这一形势。
但是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很多选民可能会把中期选举看作是对川普的一次全民公投。
总统将是2018年选举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很多人会争辩说，民主党人没有广泛的定义明确的政纲，因此他们不会在2018年取得成功。然而现实是，在野党不需要这样。
民主党人如果要掌握国会两院多数，需要多拿下24个众议院席位和2个参议院席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压力，美国学者担心，在川普政府对台政策仍然不明确的情况下，台湾人民可能逐渐丧失抵挡中国压力的决心和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长期观察台海政治情势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说，一段时间以来，各种经济指标和数据都显示台湾经济正在好转，例如2017年台湾全年经济增长为 2.84%， 2018年1月的 GDP 也达到 3%， 去年台湾失业率创十年新低，但一般民众却没有感受到这种经济上的转变，有40%左右的民众认为台湾经济情况不佳。任雪莉上周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台海两岸关系座谈会上指出，即使在北京当局的政策下，中国赴台游客减少22%，但台湾整体观光客数量增加。不过，许多经济上的好消息却没有反映在台湾人民的普遍感受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令人不解。任雪莉说，如果这是因为台湾人民更深层的焦虑和不安必须找一个出口，那么他担心台湾人对自己的信心下降，也慢慢失去抵挡中国压力的决心。任雪莉说，
If Taiwanese people lose their nerve, it gets a lot harder, I think, to do.
如果台湾人民失去镇定，那么他们将难以维持他们与蔡总统一样的立场，去抵挡中国为迫使台湾让步而施加的压力。人们需要能够感觉到、体认并承认经济上的好消息，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感受到这种好消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意思和非常重要的问题。
任雪莉也认为，台湾人的感受也和美国政府对台海议题的态度有关。从国务院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中华民国国旗移除的例子来看，川普政府对台政策还是凌乱不一。如果美国无法发出明确的战略信号，美国国会又在如台湾旅行法这种可能让一些人火烧心的举措上嘲弄台湾，他担心最终可能不是中国的压力，也不是台湾抗压的能力，而是美国的坏政策或鲁莽和犹豫不决，把大家推到一个没有人想要的境地。 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凯也在会中指出，现今台海现实情况是两岸各自有合法的政府，但北京在地缘政治及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考量下，对台湾采取零和立场。美国不应该只接受北京的一中立场，只和他维持官方关系，而是应该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而采取渐进式做法，在维持美国自己的一中政策下，平衡北京与台北的主权，才能让台湾政府有信心与中国往来。石明凯说
We should be looking seriously on how gradually over the next 10 years or so,
我们应该严肃思考如何在未来十年中与台海两岸发展更正常的关系。在朝那个目标之前，至少可以有一段过渡期是美国的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政策。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基本上就是要与台海双方都有一个更正常的关系。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是否应该，而是在于如何在过程中不致牺牲人命。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走，只是问题是否要让它自然发生。我认为这应该由白宫来带头。
尽管台湾还在从赈灾中复原，不过中国对蔡英文政府的外交压力并没有减缓的迹象。最新的例子是台湾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团名称被要求更改，外交领事车牌被没收。中国外交部星期天在其微信公众号以答记者问形式发布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勒令台湾当局驻该国商务代表团更名，摘除含有原名的名牌和指示牌，并没收其外交领事车牌一事的回应。耿爽说，中国政府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并称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外交部则表示，中国在台湾尚处于花莲赈灾伤痛中，却高调宣布其在外交场域上对台湾的打压，这种做法对台湾人民的情感造成伤害，甚至引起反感，台湾政府对此深表遗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韩国平昌奥运会呢，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不过，国际社会更关注的是朝鲜在这次冬奥会发起的超级热情的外交攻势。另外，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对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美国愿意与朝鲜进行直接的谈判。那么这是否表明川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发生了转变？如何评价朝鲜在冬奥会使用的小妹外交攻势？那么呢，在最新一期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的是韩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就上述的问题呢发表个人的分析。金真浩教授认为，朝鲜冬奥外交意在解决目前的困境。他说，
冬奥这个举办到现在啊，这主要议题是朝鲜的主要认识到韩国来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来说呢，这个朝鲜半岛呢也是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变化的一个主轴之一啊。
嗯，
但是这次南北韩对此的这种框架之下，朝鲜派一些人来，也是派非常重要的人来呢，也是我们可以分析成两个，一个是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和平解决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他们要派一些人来剔除他们现在的困境的。但是呢，来韩国之前呢，韩国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国民这个情绪方面呢，就是有很多意见不合的地方。但是他们一来之后呢， 韩国人还是喜欢这个一个民族在一起的感觉哦。这个我们可以说了，政治上可以利用这种问题，但实际上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国际政治的一环，但实际上的这个南北韩的问题啊，我还是认为大家都是喜欢和平的，但是这个和平的框架之下，我们还得考虑一个核武的问题。
是
这个问题，可能冬奥的这个时间里头谈的比较少，可能冬奥结束以后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国家一起探讨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月20号或者是21号，是尼日利亚女子洗桥队参加冬奥会比赛的日子。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呢，这个队的成员表示，他们队在平昌冬奥会上首次亮相，非常的兴奋。这支由尼日利亚裔的美国人阿迪甘领导的队伍，是非洲历史上第一支参加冬奥会赛事的洗桥队。阿迪甘本人在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上代表尼日利亚参加了跨栏比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这三名出生在美国的女运动员全部来自尼日利亚家庭，但对于队长来说，他的祖籍国家和出生国家一样的重要。
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也是尼日利亚人，我们事实上首先是尼日利亚人，所以这几乎是我们的第二天性。做一名尼日利亚人，代表尼日利亚，展现我们的爱国精神。
他说，到了回报祖国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正面影响和改善我们的美国身份，但我们并未做过任何真正有助于尼日利亚发展的事，那也同样是我们的祖国，所以我们只是告诉人们，同时作为两个国家的人是 OK 的。
尽管奥运会运动员们表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应付挑战，队里负责刹车的队员开玩笑说，这里的气候条件与他在德州的老家相去甚远。
超级冷，但我想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冬奥会，除了冷以外，这里是我们预想的样子，就好像为冬奥会定了基调，所以我们接受了。我们会希望更暖和一点点，但现在也很好。
总之，我们和这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应对同样的条件，心胜于物。
尼日利亚是在韩国比赛的8个非洲国家之一，这也是在冬季赛事上出现非洲运动员数量最多的一次。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警告伊朗政府，伊朗必须对被其关押的美国公民巴格尔·纳马兹的健康负有全部责任。纳马兹今年81岁，在被短暂释放后，最近又被关回埃文监狱。去年，纳马兹因为心脏有关的疾病住院4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声明中说，我们认为把纳马兹关回监狱的决定违背了他的医生和伊朗政权自身的检察人员的强烈建议。巴格尔·纳马兹是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官员，2016年2月他在伊朗被捕，当时他旅行到伊朗探望他的儿子斯雅马克。此前4个月，斯雅马克遭到当局关押，父子两人都被秘密审理。2016年10月，他们以从事间谍活动并与美国政府合作的罪名被判10年徒刑。纳马兹家的律师杰瑞德·斯根尔说，把年迈的纳马兹关回牢里等于是判处死刑。 在如此情况下，刻意切断对他的必要的医疗照顾，令人严重关注侵犯人权问题。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声明中说，巴格尔纳马兹仍然迫切需要持续的医疗照顾。美国政府认为伊朗必须对其健康负有全部责任。桑德斯重申川普政府的呼吁，要求伊朗无条件释放所有在伊朗被不当拘留和失踪的美国公民，包括巴格尔、斯亚马克、博士生王细月，以及2007年3月在伊朗基什岛失踪的前联邦调查局特工莱文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